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七十一篇，老树结新果，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诗篇七十一篇，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人之手。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幼年时你就教训我，直到今日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而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顺服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老这个字而具有负面的意思，好像是有一种贬低的意思。老和旧，老和没有用，通常是连在一起。老的东西了，旧的东西了，没有用了，在屋子里面你可能要把它丢掉， 老的衣服、旧的衣服样式过了不合适了，你要把它丢掉。事实上在中国的文化之中，除旧布新是一个很长久的观念，人喜欢新的东西，抵制旧的东西。但这个不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才有的事情，也不是中国的文化才有的事情，在希腊文化中也是喜欢新的事物。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向雅典传教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信息，没有听过耶稣复活的福音，所以他们认为是很新奇的，所以他们要听。所以他说雅典人喜欢听新的东西，也喜欢去讲新的东西。人喜欢新的事物，不喜欢老旧没有价值的事物，似乎是一个人类共同的观念。但是今天这个观念被用在人的身上，老人在社会中是衰弱的一群人，是过时的，跟不上时代的，是没有用的，是累赘的一群人。那特别是在这个电脑科技发达的时代，除非你一直跟着去学习电脑，学习用这些日新月异的这些软体硬体，你会发现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很快你就会抛弃在一个另外一个群体的里面，被淘汰的群体里面。特别是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力渐渐的衰退，我们的行动渐渐的缓慢，而加上我们病痛的时候，你更清楚什么是老，什么是旧。那这些都带来给我们一个感觉，我们被遗弃的感觉，我们被社会遗弃，我们被别人瞧不起。即使你不愿意去面对它，而这种生命活力被遗弃的感觉，在你变老的过程之中会越来越强。但是这不是圣经的看法，圣经对于老和新的观念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观念。圣经的老和新和这个世界文化看老和新是不一样的。圣经的新和旧跟神的计划有关系，旧的是属于这个世代的，要过去的世代的，要过去的世界，属物质的世界，不管最新的出来的电脑的科技，我们用的 iPhone， 这些都是属于旧的时代，这都要过去的。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旧的、老的，要过去的。新的在圣经上是属于那个新的世代里面的事物，神要完成的计划的里面的那些属灵的事物，那是新的，肉眼看不见的。所以不论你的身体年纪如何，只要你是属于这个新的时代，你在神的眼中是新的。不管你年纪有多大，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对神来讲你是一个新人，你是一个 new man， 你是一个 new creation， 神的新的创造。你不属于这个时代，你是属于神将来要成就的那个时代。所以圣经神看老年的圣徒是非常的宝贵的，因为在这些年老的圣徒的里面，他的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不上当，因为外体虽然毁坏，他讲我们外面虽然毁坏，内心就是我们里面却一天新是一天。一天新是一天，原文是一天又一天的被更新， 被 renew， 被 transform， 被转变过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基督徒新的生命一天被一天的更新。年纪越大，属灵生命应该越来越成熟。对神来讲，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圣经对年老人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身体在朽坏的，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里面的生命在更新的之间呢，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张力，有一个拉扯的力量。物质的朽坏，属灵不朽坏的生命之间有一个拉扯的力量，也就是这两个世代，一个要过去的世代跟一个新的世代中间有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在我们中间会产生呢许许多多的翻滚翻腾，思想里面身体上面产生了很多的征战。所以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你看见的不是我们重要的，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神对年老人属灵生命成熟的看法，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年老的时候属灵生命会成熟的。所以今天的信息讲到老树结新果，我们希望借着这一篇诗篇，借着思想神的话，会带给我们对老这个字有一个合于圣经的观念，可以带给我们盼望，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可以使我们认识人生的价值和目的，可以使我们带来一种积极的属灵的动力，特别是在我们进入老年的时候。但是有我们中间也有没有进入老年的人，也许我们会说，这个篇道跟我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我不是老树，这是对那些老人说的。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你要多大才算年老呢？80岁、70岁、60岁、50岁，事实上很多的人都会说，如果你到了40岁，你就是 over the hill， 就换句话说，你已经到了顶巅峰，你开始 over the hill， 你要开始往下坡走。而通常40岁的时候，如果你在美国，你在公司做事，你知道你40岁，他们会送一个黑色的蛋糕给你，因为你是 over the hill。所以这篇诗篇是为很多人写的，即使是20岁、30岁，甚至是更年轻的人，这些经文更是为你们写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一生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很快的就过去了。曾几何时，我们也是20、30岁的，一转眼我们也到了老年人了。诗篇说，35篇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们的年岁就像手掌一样长，我们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的虚幻。所以只要你年纪活到够老，你回想你的一生，圣经是最好的写照。圣经告诉我们，诗篇90篇，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回想我们的一生，只不过神说你的一生就是一声叹息而已。 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圣经说我们一生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所盈夸，是盈夸的，我们可以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你这一生不管你有多伟大的成就，劳苦愁烦，为了那些成就你劳苦愁烦，转眼成功，立刻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样子的感觉只有老年人会感觉得到，但是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最好的警告。神不处在时间里面，他从永恒中看我们所处的时间。圣经常常警告劝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要从人生最后的结局来看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日子。传道书说，少年人啊，你在年幼的时候，也许40岁50岁都年轻，你在年幼的时候当快乐，因为你身体很强壮，你不会生病，生病睡一觉就好了。在年幼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你爱看什么你都可以做什么。但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你必须要知道，你生命的终结以后你要经过神的审判，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那讲到成圣，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所以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必须要知道是神创造你的，你必须要思想我们人生的目的，他造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年纪大体力衰退的时候，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就要对生命有更清楚的认识。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是这一篇诗篇中最感动的一句话。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而这样子的祷告是年轻人需要预备的，因为很快的，一转眼之间，你的人生就进入了这个阶段。你必须要知道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你活的目的是什么，你需要这样子的祷告，你很快就需要这样子的祷告，但是你需要这样子知道这样子的祷告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的目的是什么？许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年老的时候做准备的，我们运动注重健康是为了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要依靠别人，我们能够长寿，我们可以享受活在地上的生命。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年老的时候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长进不仅仅在今生会得到祝福，是为了我们要进入人生最终的结局。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不是老年，更不是死亡，而是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基督的荣耀，进入神和基督永远同在的荣耀之中。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老树结新果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的过程，都必须要知道的信息。所以今天这个诗篇告诉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告诉我们老树结新果应许的实现。老树结新果应许的实现， 这经文告诉我们，年老并且属灵生长、生命成熟的应许是如何实现的。他不只是告诉你你老年的时候会结出新果子，他告诉我们是如何实现的。我们身体朽坏，内心一天新事一天，一天被一天的更新，这样事情是如何在我们的里面发生的？神如何成就实现老树结新果子的应许？最后，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什么责任？除了我们忙碌的生活之外，我们有什么责任在属灵的生命上要结出果子？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 主题题目，这个信息的题目是老树结新果。你会奇怪为什么是老树结新果，因为这里面没有讲到树，也没有讲到结果子，我们从字面上看不到它是这个诗篇的主题。这个重点在于第九节，我们如何理解第九节和十八节。第九节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微的时候，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第十八节中间讲到，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所以他是一个年老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把基督徒描述像诗篇一篇第一篇一样是一棵树的话，所以这是一棵老树，这是一位年老的圣徒。他在他身体经历衰弱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事实上，年老的本身，身体渐渐朽坏，身体的体力下降所产生的脆弱感，它的本身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试炼，害怕身体的痛苦，害怕死亡的逼近，是一种试炼试探。但是这不是这个诗篇要所传达的信息。这个诗人他不是在很无助的时候叫神不要抛弃他，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的成就，他按照神的应许去祷告，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祷告，他不是一个无助的祷告，这是一个得胜的祷告，这是一个老树结新果的祷告。我们来看看神永远不离弃他百姓的应许。所以他讲，神啊，你不要离弃我，是他想到神永不离弃他百姓的应许。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神跟雅各讲，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这是神向雅各重申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工作，直到他成全那个工作以后，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成全了，他一分一秒都不会等候，他直接就把我们接走。但是在这个他把我们接走之前，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诗篇九十四篇，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耶利米书三章，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这个是一个应许。神不离弃他百姓的应许。第二个，我们来看神使他百姓结果子的应许。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我们刚刚唱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个应许，这神的应许是他绝对要成就的。诗篇九十二篇，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发青。结果子的应许，依靠耶利米书十七章，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河边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念，而且结果不止。所以有一个圣经注释者，他说信心、感恩和赞美的元素被调制在整个的这篇诗篇的内容中，这是一种信心中甚至欢欣鼓舞的哀歌。虽然他身体不舒服，虽然他有病痛，虽然他年老 衰退，但是他欢欣鼓舞的祷告求神。他说其原因可能是诗篇中说话者是从一个已经成年和接近老年人的角度来称呼上帝，所以他可能还很年轻，但是他已经是从老年人的角度来称呼上帝。祈求者表现出年轻人通常无法获得的平静，这是对上帝的信实的长期的记忆和他对更新生命力量的日益增长的希望的产物。因为这一个圣徒祷告的人，他经历到神的更新，他有长期的对神的记忆。所以这个诗篇是在描述一位年老的或接近年老的圣徒，为了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兴盛在向神祷告。他凭着神永不离弃的应许和属灵生命结果子的应许在祷告。他的祷告的本身就是老树结果子应许的实现。但这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是谁，加尔文认为他就是大卫。他的背景是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的背景，那个时候大卫可能六十多岁。那其他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从被掳归回的之后的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些老的圣徒仍然受到旁边的仇敌的逼迫的时候的祷告。这个经文可以分成六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个有写到一个从 ABC CBA，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经文的段落。这六个段落呢，它形成了一种平行对称的文体结构。圣经呢非常清楚的，它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对称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 A 的部分，第一个部分的 A 的部分对应最后的 A 的部分， B 的部分对应 B 的部分，中间的 C 的部分构成了中间的核心。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节对应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两部分有一个相似的主题，第一个是祷告求神的公义拯救，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是祷告赞美神的公义拯救。 所以这两个是对应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五到八节回顾神保守的作为，九到十九到二十一节回顾神拯救的作为，第三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九到十三节讲到持续靠主征战得胜，十四到十八节传扬赞美神的公义。所以它 分成这三部分，六个阶段被分成三个部分，最核心的那个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它被两个句子这个像框架一样框起来，就是第九节，第九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第十八节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第三篇是整个的诗篇的一个最核心的思想。但是我们从这三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第二个回顾和数算神的作为，第三个明白和信靠主的应许。我们今天恐怕只有时间来看两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告诉我们如何在年老的时候甚至年轻的时候就结出圣灵的果子，预备我们最后进入神的国度。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很普遍的原则，他必须是一个常常祷告的圣徒，因为整个诗篇是祷告。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老树结出新果子怎么结出来的？第一个重点是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一到四节讲到诗人祷告他求神的拯救，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啊，这一段的短语在很多的诗篇中都出现，他已经讲到了他的信心的态度，他所有的事情他仰望依靠那位救主，这不是一个惊慌失措恐惧害怕的祷告，而是在痛苦苦难之中信心的祷告。那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这一句经文中出现了很多次，我们刚刚开始唱的那个诗篇之中也是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整本圣经中出现了无数次。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原文就是神的义，中文加了公，翻译成公义，神的公义就是神的义。那什么是神的义呢？因为他说我求你凭你的义搭救我，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吗？主啊求你凭着你的义，很少的时候。那到底因为我们不认识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罗马书说神的义从这福音之中被显明出来了。那到底是什么神的义呢？神的义有三种解释，三个都很对。第一个是神的属性，神就是义的神，公义的神。第二个，神给他百姓的一个义的地位，我们的义是从神而来的，神的义归算给我们，耶稣基督义归算我们。第二种，第三个讲到神的作为，神拯救他百姓的作为，他按照他的信实，他施行了他的救恩，按照了圣约的应许，他施行了救恩。神施行拯救的作为就是神的义。所以这边讲到的最准确的是讲到神拯救他百姓的作为，这是我们以后祷告可以用的，求你按着你的义，按到你的公义拯救我。福音的真理就是神在基督里拯救他百姓的作为，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需要这样子去祷告， 人的手不义和残暴人之手，他求神救他脱离恶人的手、残暴人的手。当然这可能是大卫之时候讲到的是外在的抵挡他的势力，在新约的时候这些恶人都代表了我们在成圣的路程之中受圣灵引导的那个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肉体本性中残留的罪、世界的权势的迷惑和瑕疵、撒旦的控告和试探，我们对身体死亡、身体痛苦的惧怕和软弱，都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但是诗人他是在福音的基础之下，他求神的拯救，把他从这样子的内心的状况拯救出来，还不在于外在的情况。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祷告祈求神的拯救，在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上面，他按照神的公义祈求神的拯救。到了最后一段经文的时候，22节到24节的时候，你看他完全的心态改变了。他说是22节到24节是整个可以说是祷告的最高潮。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的话，他在这个时候他充满了赞美，他的嘴唇，他说他的灵魂都必欢呼，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了。整个他的心情完全的转变过来，这是老树结果子的一个现象。从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到我的舌头终日必讲论你的公义。前面是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这边讲到是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所以他得胜了。外面的情况也许没有改变，他身体老化的现象还持续着，但是他已经得胜了。所以这是老树结果子的第一个重点。他要祷告赞美神的公义，认识信靠神的公义，认识信靠神的拯救的作为。因为圣经讲到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无论是死，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或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边讲到了我们老树结新果子的第一个重点，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认识信靠神拯救我们，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作为。那这样子的信靠是从哪边来的呢？他怎么得到这样子的信靠呢？这就讲到第二点，回顾和数算神的作为。回顾数算神的作为，第5到第8节，诗人他开始回想他的一生。他说他从母胎就被神扶持，是我从母腹的，使我从出于母腹的势力，所以他常常赞美神。他在他的一生中，他看到他从生出来到他现在，即使在他不信神的时候，他都是神一路的在带领他。这是他信靠神的最重要的，看到神怎么带领他的作为。我们的一生，神就开始引导带领我们。神告诉我们，所有人类的活动、居住的地方、活动的范围、生活中的动作和存留，都是他的带领。信主的也是，不信主的也是，都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叫做神的护理。他在这边说，许多人都以我为怪，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一方面他是一种很奇怪不寻常的方式受苦，他受到极大的不同的很奇特的苦难，好像大卫一样，他的儿子篡位要杀他，而且他年老体衰，虽然神使他受到这样子的痛苦，看起来神要离弃他了，这是非常奇怪的。另外一方面，神又对他一次又一次的保守和拯救，大卫不断的悔改，神就不断的拯救他。和这位圣徒这个诗人他忠心的依靠和服侍神，赞美神，虽然神把他带到很多的痛苦之中，管教他也好，试验他也好，他常常赞美。那这边的赞美呢，通常是讲到他把这个赞美写成文字，他到圣殿的时候他有献祭，然后他把他的这个赞美的词在圣殿高声的宣读出来，这是讲到这位在参与圣殿敬拜中服侍的圣徒。加尔文说，这是他坚忍不拔的一个更高更值得称赞的证据。他的属灵生命既没有因羞愧而破碎，他也没有因为羞愧而软弱无力，他越是被世人抛弃，他就是越是信赖上帝。虽然许多人都憎恶他，看他是一个怪物，但他靠着神，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依靠神，赞美神。所以他在回顾他的一生的上面，他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引导的工作。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节讲到回顾神拯救的作为，前面讲到回顾神保守的作为，这边讲到神拯救的作为。他一生看到神一直保守他，在这个地方十九到二十节他看到神拯救他的作为。十九到二十一节有一个重点，他讲到又讲到说，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谁能像你呢？是你是叫我们经历重大的劫难。注意到这个重点吗？他从我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谁能像你，这个字是讲到神，他回想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他讲到我们，他讲到谁能像你，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导他们到了圣所。这边二十节的复活的意思，原文就是回转、返回、悔改、被恢复、被复兴的意思。神把以色列从在埃及在世界的这个捆绑压制底下拯救出来，他使他们回转向神，这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作用。这边讲到他不只是从他自己的经历看到了神的保守，他从神的话，从神的救赎的历史之中看到了神保守以色列人的作为。所以这个一个是讲到个人的经历主观的，一个是讲到客观的，从圣经之中读圣经他看到的。那这样子的事实是老树结新果的第二个重点。 回顾和数算神的作为，不仅从自己一生的主观的经历中回顾神的作为，他也从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的圣经中的历史中，如何拯救以色列百姓中，他开始数算神的作为。这是他老树结出新果子的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再来向大家一起的思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七十一篇，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学习回顾数算你的作为，让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认识和信靠你的公义，认识你的义，认识你在历史之中如何拯救你的百姓，也认识你在我们一生中你的应许乃是要拯救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